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要杀你。耶稣说，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感谢主，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带给我们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
感谢主，多谢诗班的弟兄姐妹带给我们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几个礼拜以前啊，在我们的基要真理班，我和弟兄姐妹谈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
几个礼拜之前在我们教会的基要真理班里面，跟弟兄姐妹讲到主耶稣无比大爱的时候，
我问到几位年轻的妈妈，我说你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你们爱孩子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我问几位年轻的妈妈，你们都好爱自己的仔女，咁你哋爱仔女爱到一个点样嘅程度呢？
当时一位年轻的母亲脱口而出，她说：我愿意为我的孩子舍命。
当时一位年轻嘅妈妈就脱口而出：我愿意为我嘅细路冇咗条命。
这是我想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候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这个使我想起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婴儿被压倒在那个倒塌的房屋之下。
有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和她的 BB 被压在一个倒塌了的屋下边。
这位妈妈跪在那里，把她的孩子放在她的身体的下面。
这个妈妈跪在那里，将个 BB 放在她的身体的下边，
用她自己柔弱的身体来保护她的婴儿，
用她那个柔弱的身体来保护她的宝贝。
当抢险救援人员发现这位妈妈和她的婴儿的时候，
当那些抢险救援的人员发现她们的时候，
这位年轻的母亲仍然跪在那里，可是她已经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
这位年轻的妈妈仍然跪在那里，但是她已经献出了她年轻的生命。
是的，母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是的，母爱是真的很伟大，
可以说是人世间最伟大最无私奉献的爱。
可以说是人世间最伟大最无私奉献的爱。
可是当我们和主耶稣的无比大爱相比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跟主耶稣无比大爱相比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活出来的爱是来自上帝的爱，不是人间的爱。
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活出来的爱是来自上帝的爱，不是人间的爱。
当时我问这位年轻的妈妈，我说你愿意为你自己的孩子舍命，可是你能够去爱那些伤害你孩子的坏人吗？
当时我就问那位年轻的妈妈，我说你愿意为了你自己的仔女没了条命， 但是你可不可以爱那些伤害你小孩的那些坏人呢？
当时那位妈妈大摇其头说，当然不能。
那个妈妈当时就摇晒头，她说当然没可能啦。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无比大爱。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无比大爱。
刚才李兴弟兄为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当中啊，
刚刚李兴弟兄为我们读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里面，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他表达了对耶路撒冷深切的爱和怜悯，
他表达了对耶路撒冷深切的爱和怜悯。
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主耶稣对人的无比大爱。
这段经文可以使我们从这三个方面看到主耶稣对人无比的大爱。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现在可以在主的圣殿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感谢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可以在主的圣殿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主啊，此时此刻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主啊，在这个时刻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使我们都可以守洁心清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也求主的灵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也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能够更加渴慕与主你的同在，
使我们更加能够渴慕主你的同在，
渴慕主的话语，
渴慕主你的话语。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救赎之恩。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救赎之恩。
谢谢李兴弟兄刚刚为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多谢李兴弟兄刚刚同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四处行走，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四处行走，
去宣扬天国的福音，
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种各样的疾病，
医治百姓各种各样的疾病，
他是瞎眼的看见，
他使盲眼的看见，
瘸腿的可以行走，
跛的可以行走，
聋子能够听见，
聋的可以听到，
哑巴能讲话，
哑巴能够讲说话，
甚至让死人能够复活，
甚至死人可以复活。
这些神迹奇事不仅仅彰显了主耶稣的神性，
这些神迹奇事不单止彰显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
也显明了他对人的怜悯和爱，
也都显明了他对人的怜悯和爱。
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
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主耶稣即使是面对那些法利赛人的警告，
他看到主耶稣即使是面对法利赛人的警告，
他仍然坚持要完成他的使命，
他仍然坚持要完成他的使命。
主耶稣所说的反映出他对他使命的那个坚持，
主耶稣所讲的反映出他对他的使命的坚持，
也表明他对需要帮助人的那一份爱心，
亦都表明了他对需要帮助的人的那份爱心。
主耶稣没有因为被威胁而退缩，
主耶稣没有因为被威胁而退缩，
反而是更加积极的要完成天父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
反而是更加积极地去完成天父上帝交托给他的使命。
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使命是什么？
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遵循天父上帝的旨意来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就是 遵循上帝天父上帝的旨意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当时看到了人间的疾苦和需要。
主耶稣看到当时那些人的疾苦和需要。
有的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不得医治。
有些人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疾病没得到医治。
有的人是被各种邪灵罪过捆绑不能够自拔。
有些人是被各种的邪灵来捆绑没办法自拔。
主耶稣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
主耶稣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
也解救了许多被邪灵被罪过捆绑的人。
也都解救了很多被邪灵被罪过捆绑的人。
弟兄姐妹请注意。
弟兄姐妹请注意。
主耶稣的救赎之恩不仅仅在于医治人身体的疾病。
主耶稣的救恩不单只是在于医治人身体的疾病。
更是在于医治人灵魂的创伤。
更是在于医治人灵魂的创伤。
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来是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他来是要赐给我们新生命。
并且更丰盛。
而且更丰盛。
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他们只注意外表的问题。
当时的宗教领袖只注重一些外表的问题。
可是主耶稣他要解决的是人内心的问题。
但是主耶稣要解决的是人内心的。
主耶稣不仅仅医治人外表身体的疾病。
主耶稣不单止医治人身体上边的疾病。
更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
更是要解决人罪的问题。
解决人和上帝隔绝这个最大的问题。
是要解决人和上帝隔绝这个最大的问题。
要带给人新的生命。
又要带给人新的生命。
前些日子明哥回来了几个礼拜。
前一排明哥回了几个礼拜。
有一天明哥提醒我们说啊。
有一天明哥就提醒我们说。
相信耶稣不是让我们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
相信主耶稣不是要将我们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
更不是让我们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更不是说要将我们从好人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人。
而是让我们从一个死人变成一个活人。
而是要将我们从死人变成一个活人。
以前我们的灵魂是死的。
以前我们的灵魂是死的。
对上帝没有反应。
对上帝没有反应。
变成一个活过来的新人。
变成一个重新活过来的新人。
能在灵里面和上帝交流。
能够在灵里面与上帝去交流。
能对上帝的爱有回应。
能够对上帝的爱有回应。
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
好似圣经话俾我哋知咁样。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当我哋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历世历代无数的基督徒，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
历世历代无数嘅基督徒，因为接受主耶稣为自己嘅救主。
接受主耶稣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主。
接受主耶稣为我哋自己生命嘅主。
尊主为大，尊主化形。
尊主为大，尊主而行。
从而生命有一个翻转，生活被改变。
从而生命有一个反转，生活被改变。
我们教会过去这些年出版了四本见证集。
我们教会这几年出版了四本的见证集。
都是我们教会自己弟兄姐妹写的美好的见证。
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自己写的美好的见证。
另外从90年代到现在基本上每一年我们都有一次宣教年会。
而且我们从90年代到现在基本上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次的宣教年会。
我们邀请一些牧师一些宣教士来我们教会给我们大家分享因着主耶稣我们生命被改变。
我们会请一些牧师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因为主耶稣而生命改变的。
1995年我们教会第一届的宣教年会，我们邀请的特约讲员是吕代豪牧师。
1995年我们教会第一届的宣教年会邀请的讲员是吕代豪牧师。
吕牧师以前是一个杀手，一个黑社会老大。
吕牧师以前是一个杀手，是黑社会大佬，
干了很多的坏事，
做了很多的坏事。
他给我们分享说啊，他说以前在台湾一共有38个监狱，他就待过14个。
他跟我们分享当时台湾有38个监狱，他住过其中的14个。
后来他相信了主耶稣基督，
但后面他相信了主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有了一个180度的翻转。
他的生命有了180度的翻转，
他不单单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不单止成为一个基督徒，
更是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成为一个传道人，
更加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成为了一名传道人。
他告诉我们说啊，他是从强盗到传道，
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强盗到传道，
从杀手到牧师，
从杀手到牧师，
他到世界各地去分享，
他去到世界各地去分享，
央视都请他去分享，
央视都请他去分享，
他为主做见证，
他为主去做见证，
以他自己生命的改变的例子告诉大家，
以他自己生命的改变的例子来告诉大家。
当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主耶稣以后，
当我们真正地认识了主耶稣之后，
我们就有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会有主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而且能够活得更丰盛，
而且可以活得更丰盛。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自己做门徒，带人做门徒。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自己做门徒，带人做门徒，
以我们自己被改变的生命来改变，来影响别人的生命，
以我们自己被改变的生命来改变其他人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
我们一起来传福音，为主作见证，
一起做主的门徒，
一起来做主的门徒，
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改变，都能够蒙福，
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被改变，都能够蒙福。
请大家注意哦，
请大家注意，
门训不单单是一个事工，
门训不是只是一个事工，
也不仅仅是读一本书，
亦都唔系净系话一起读一本书，
而是要大家一起来操练，
而系要大家一起来操练，
能在认识主、跟从主、服侍主和见证主的过程当中，
能够响到认识主、跟从主、服侍主同见证主呢个过程入边，
我们一起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哋一起嚟成为主耶稣嘅门徒。
主耶稣救赎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主耶稣救赎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
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他不单单救赎我们，
他不单止救赎我们，
还用他牺牲的爱来吸引、来激励我们来效法他，
而且还会用他牺牲的爱来吸引、来激励我们来效法他。
我们现在看第二部分，牺牲的爱，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部分，牺牲的爱。
我们一起再把路加福音13:34再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3:34。
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主耶稣这句话显明了主耶稣的爱，
这句话显明了主耶稣的爱，
即使面对拒绝，他的爱仍然是坚定不移，
即使是面对拒绝，他的爱依然是坚定不移，
即使明知他要受难要牺牲，也是在所不惜，
即使明知是要受难牺牲，也都是在所不惜。
这就是主耶稣的无比大爱，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无比大爱，
完全不计较人的悖逆和拒绝，
完全不计较人的叛逆和拒绝。
就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个浪子回头比喻中那位慈爱的老爸爸，
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位慈爱的老父亲，
不管 他的小儿子如何的背叛和背逆，
无论他的儿子几咁背叛和叛逆，
这位老父亲始终用爱心等候孩子的回转，
这位老父亲始终用他的爱心等待他的儿子的回转。
一旦那个小儿子愿意悔改，愿意回家，
一旦那个小孩愿意悔改回家，
这位老父亲就张开他的双臂欢迎他的回来，
老父亲就张开他的双手欢迎他的归来。
上帝的爱超越了人的理性，
上帝的爱超越了人的理性。
主耶稣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主耶稣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也都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因为爱就是上帝的本性，
因为爱就是上帝的本性。
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承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
他们承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
可是他们一次再次背离上帝，
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这样背离上帝，
走回头路又回到罪恶当中，
他们走回转头又回到罪恶里面。
上帝多次的派先知去规劝他们，去警告他们，
上帝派了先知去规劝他们，去警告他们，
去鼓励他们，去引导他们，
去鼓励他们，引导他们。
可是很多的时候他们还是心里刚硬，不仅不接受，反而迫害先知。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还是心里面很刚硬，不单止不接受，还去迫害先知，
有的时候甚至杀害先知，
有的时候甚至杀害先知。
大家所熟悉的以赛亚先知是被腰斩，
大家熟悉的以赛亚先知是被腰斩，
施洗约翰先知是被砍头，
施洗约翰先知是被斩头，
主耶稣自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自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当时主耶稣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当时主耶稣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面，
他清楚地知道他要面临着十字架的苦难，
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将要面对十字架的苦难，
但是他义无反顾继续前行，
但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前行。
这不仅显明了他对天父上帝的顺服，更彰显了他愿意为人牺牲的无比大爱，
这样不单止显明了他的顺服，更加彰显了他愿意为人牺牲的无比大爱。
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一起来，
我们一起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是主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流血牺牲是主爱的最高表现。
基督受难记这部电影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
基督受难记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
主耶稣被那些罗马士兵用带着铁刺的皮鞭来抽打，
主耶稣被那些罗马士兵用那些带着铁刺的皮鞭来抽打，
每一鞭下去都是皮开肉绽，
每一鞭打下去都是皮开肉绽。
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辱，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羞辱。
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
被钉在十字架上死的人不是因为他流血流干了而死，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的人不是因为流干了的血而死，
而是因为到最后他没有力气再挺起身体来呼吸，窒息而死，
而是因为最后没有力气抬高个头来呼吸就窒息而死。
而且罗马士兵为了要增加那些犯人的羞辱，那些在十字架上的犯人通常是没有那一块遮羞布的，
而且罗马士兵为了增加羞辱的犯人，通常犯人被挂在 十字架上边系冇嗰块遮丑布嘅。
这些主耶稣他都知道。
呢啲主耶稣佢都知道。
主耶稣的流血牺牲不是被迫的，是他甘心情愿的。
主耶稣嘅牺牲，流血牺牲，唔系被逼嘅，而系佢甘心情愿嘅。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大家都会背，我们一起来再温习一下，我们一起来。
我哋一起嚟读下，耶稣响客西马尼园入边嘅祷告。
耶稣说：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主耶稣的这个祷告显明他对天父上帝的那个全然的信靠和依赖。
主耶稣这个祷告显明了他对天父上帝全然的信靠和依赖。
他没有祈求躲避十字架的苦难。
他没有去祈求躲避十字架的苦难，
而是去勇敢地去面对。
而是勇敢地去面对。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逼迫他、鞭打他、钉死他的那些罗马士兵来祷告。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还为那些逼迫他、鞭打他、甚至钉死他的罗马士兵来祷告。
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主耶稣这样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超越了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那个极限。
这样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完全超越了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极限。
也为主耶稣的门徒树立了一个舍命服侍的一个楷模。
也都为主耶稣的门徒树立了一个舍己服侍的榜样。
给我们留下无数美好的榜样。
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美好的榜样。
各位弟兄姐妹，下次有机会你路过我们州政府大楼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下次你路过我们州政府大楼前面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大门前的那一个塑像，
可以看看大门口前面的那个雕像，
那是为了纪念一位宣教士医生，
那个是为了纪念一位宣教士医生，
他的名字叫 Damien，
他的名字叫做 Damien。
Damien 医生被圣灵感动，回应当时教会的呼召。
Damien 牧师他当时被圣灵感动，回应教会的呼召，
从比利时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夏威夷，
从比利时不远万里这样来到夏威夷，
在摩洛卡伊那个小岛上帮助那些有大麻风病的病人，
在摩洛卡尔的岛上边帮助那些患有大麻风病的病人。
本来他计划在那边待一年，
本来他只是计划在那边一年，
可是他被圣灵感动，他决定长期留下来。
但是他被圣灵感动，他决定长期这样留下来，
通过服侍那些大麻风病人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通过服侍那些麻风病人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
后来他自己被感染了麻风病，
后来他自己被感染了麻风病，
四十多岁就安息主怀，
四十几岁就安息主怀，
他活出了主耶稣的那份牺牲的爱，
他活出了主耶稣那个牺牲的爱。
今天在摩洛卡伊那个地方当然已经没有麻风病人了，
现在的摩洛卡伊那边已经是没有麻风病人了，
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那个地方现在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很多游客被 Father Damien 他的牺牲的爱所感动，
很多人被 Father Damien 那个牺牲的爱来感动，
他活出了主耶稣的牺牲的爱，
他活出了主耶稣那个牺牲的爱。
很多年以前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和太太王敏带他们去摩洛卡伊岛去参观，
好多年前我两个细路仲细嘅时候，我同太太王敏带佢哋去摩洛卡尔，
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自己深深的被感动，
印象非常之深刻，我哋被深深咁样感动咗。
主耶稣不单单用他牺牲的大爱来拯救我们，来激励我们，
主耶稣唔单止用佢嗰个牺牲嘅大爱嚟拯救我哋，嚟激励我哋，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在天上的盼望，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在天上的盼望，
将来我们要和主一起同得荣耀，
将来我们要同主一样同得荣耀。
我们现在看看最后一部分，同得荣耀，
我们现在看下最后一部分，同得荣耀。
我们再一起把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一起再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的这一句话不仅仅预言了耶路撒冷的结局。
主耶稣的这句说话不单止预言了耶路撒冷的结局，
也预言主耶稣他将要复活，要升天，而且必要再来。
而且还预言了主耶稣他将要复活升天，而且必要再来。
主耶稣他一再地告诉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一再这样告诉他的门徒们，
不久以后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要离开他的门徒们。
没几久之后他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就要离开他们了。
这对这些门徒们来讲是非常可怕令人绝望的事情。
这个是对门徒来讲是非常之可怕令人绝望的事。
主耶稣爱他的门徒们，
主耶稣爱他的门徒，
所以他要在他上十字架以前，
所以他要在他上十字架之前
赐给门徒们他以后要复活并且要再回来这样的应许。
所以他赐给门徒们他以后要复活而且要再回来的这个应许。
主耶稣复活的应许带给基督徒有永恒的盼望。
主耶稣复活的应许给基督徒带来永恒的盼望。
主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主耶稣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是相信他跟从他的人也不再被死亡辖制，
使相信他的人也都不再被死亡所辖制。
因着主耶稣的复活，
因着主耶稣的复活，
我们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终点。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死亡不再是终点，
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
将来所有的基督徒都会复活。
感谢主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就能够亲身经历很多美好的榜样。
感谢主使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就可以亲身经历很多美好的榜样，
经历了美好的见证，
经历了美好的见证。
从很多年以前我们大家所敬爱的史师母还有我们的周姐，
从很多年前我们很敬爱的史师母和周姐，
到近年来我们的华妈妈Sophia 姐妹还有我们的明哥，
到近年来的华妈妈 Sophia 姐妹和我们的明哥，
他们都是虽然身体软弱甚至患有癌症，
他们虽然都是身体软弱甚至患有癌症，
仍然是有信心有盼望，
仍然是有信心有盼望，
有平安有喜乐，
有平安有喜乐，
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
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
活出了主耶稣赐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
活出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带给我们基督徒有荣耀的盼望，
主耶稣再来的应许给基督徒带来了荣耀的盼望。
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要更新了，
一切都要更新，
上帝的国度要完全的实现，
上帝的国度要完全这样实现。
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不仅仅今天在这个世上与我们的主同行，
感谢主，我们基督徒不单止在今生可以与主同行，
而且将来我们要和我们的主耶稣同得荣耀，
而且将来我们要和我们的主耶稣同得荣耀。
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基督徒都要复活，
基督徒都要复活，
得着荣耀的身体，
得着荣耀的身体，
和我们的主同得荣耀，
和我们的主同得荣耀，
永远和上帝同在，
永远和上帝同在，
永远活在爱的当中，
永远活在爱的当中，
永远和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同在，
永远和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
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何等荣耀的盼望。
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一切的挑战和苦难，
今天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一切的挑战和苦难，
和将来的荣耀相比，
和将来的荣耀来相比，
就算不得什么了，
就不算得什么。
使徒保罗在被鞭打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仍然有盼望 还有喜乐。
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被打的时候仍然有盼望和喜乐，
他还能够唱赞美诗歌来荣耀主，
他仍然还可以唱赞美诗来荣耀主。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这荣耀的盼望激励着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的天路历程，
这样的荣耀的盼望激励着基督徒在地上的天路历程。
无数的基督徒被逼迫仍有盼望，仍有平安。
无数基督徒被逼迫被关押，但是他仍然有平安有盼望，
因为他们坚信主耶稣必要再来，
因为他们坚信主耶稣必要再来，
相信将来会有永恒的荣耀，
相信将来会有永恒的荣耀。
文革当中有一位传道人牧师被关在监狱里很多年，
文革里面有一位传道人牧师被关在监狱很多年，
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还有一颗喜乐的心，你还能够面带微笑呢？
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还可以保持喜乐的心，还可以面带微笑呢？
他这样回答说，
他这样回答，
他说，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故事的结局，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故事的结局，
有一天主耶稣一定会再回来，
有一天主耶稣必然会再回来，
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擦去，
一切的眼泪都要被擦去，
所有的委屈都要得到伸张，
所有的委屈都要得到伸张。
这个盼望支持我度过每一个黑暗的日子，
这个盼望就支撑着我度过每一个黑暗的日子。
各位弟兄姐妹，面对我们的主如此无比的大爱，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呢？
各位弟兄姊妹，面对主耶稣上帝这样如此无比的大爱，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
首先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来领受，
首先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来领受。
我们的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夸口的，
我们的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
我们要长存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
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常常数算主的恩典。
第二，我们要以爱来回应主耶稣的爱，
其次是要以爱来回应爱。
我们既然领受了主的爱，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既然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主耶稣的爱，
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上帝的爱。
不仅仅我们自己承受祝福，
不单止我们自己承受祝福，
也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爱的管道，
也都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爱的渠道，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也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最后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
最后我们要有永恒的盼望。
在这个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苦难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了苦难充满了挑战的世界，
我们要牢记主耶稣必要再来的应许，
我们要牢记主耶稣必要再来的这个应许，
我们要牢记将来和主同得荣耀的应许，
我们要牢记将来要同主同得荣耀的这个应许。
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今生一切的遭遇，包括苦难，
以永恒的目光来看待今生一切的遭遇，包括苦难。
不仅我们今生永远有盼望，
不单止我们今生永远有盼望，
更在永恒里有永远的盼望，
更加在永恒里面有永远的盼望。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慈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耶稣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
感谢主耶稣的奇异恩典和无比大爱，
感谢主耶稣的救赎之恩，
感谢主耶稣的救赎之恩，
感谢主耶稣的牺牲的爱，
感谢主耶稣牺牲的爱，
感谢主耶稣再来时和信徒同得荣耀的应许，
感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同信徒同得荣耀的应许。
求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求主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
求主的大爱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的大爱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能够常常数算主耶稣的无比大爱，
使我们可以常常这样数算主的大爱，
也能够把握机会和别人来分享主的爱，
亦都可以把握机会同其他人来分享主的爱，
为主耶稣传福音做见证，
为主耶稣来传福音做见证，
自己做门徒带人做门徒，
自己做门徒带人做门徒，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